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在你话语的引导下，我们对自己有更好的认识，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求主祝福，求你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讲人论哈，或者我们说论人，或者我这一次说是啊，我把它接近我的嘴一点就可以哈。或者我们把它讲成说是人的尊贵和人的邪恶哈。我们要从神来讲起。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基督徒，我都希望你能够总是记得一点，就是我们谈什么事情，谈夫妻关系，谈罪恶，谈世界，谈理性，谈道德，谈文化，谈自然，我们都有一个前提，或我们都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上帝。我们谈任何东西不能抽离上帝，这是神学，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学，尤其是改革宗或路德的神学，我觉得也是圣经的神学，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神对我们的要求，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哪个事情，没有哪一件事，没有哪一个东西，没有哪一个物不在上帝的创造和掌管当中。所以如果你没有从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三位一体全能全善的神来了解任何事，你看任何事都会看不准的。我们讲这话是很狂妄的，或者不信主的人会觉得这是很狂妄的。不信主或者其他宗教的人，他们都不会把他们自己的信念，对，不信主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信念，不信主的人不会把他们所信的东西放得这么大的地位。那么很多世俗的人也会讲到说，在这个多元的世界，宗教只不过是诸多元里面的一个元，一个 dimension， 那么一个元或者一个因素而已，有很多东西比它更重要。但是呢，因为那种世俗化或者是把上帝完全忽略的那种理论，大概在50年前就开始破产了。现在呢，不管你念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就会说哦，宗教有它很宝贵的价值。不过它很宝贵的价值，不像以前说要被消灭或慢慢会被取代。现在就是说它还是有它恒长的价值，在人类的社会总是需要的。但是这样讲，虽然好像比较接近真理一点，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会这样讲说，说宗教或者我们所信仰的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跟桥牌啊、踢足球啊、看电影啊，差不多的东西，是一种娱乐。甚至我们讲再重要一点吧，跟民主啊、政治参与啊、爱情啊、亲情啊、自由啊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各位，你把宗教或者我们的信仰提到再重要都不够重要，它必须是我们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掌管一切，他配得你一切的敬拜赞美。各位，这说起来都有点庸俗哈，好像我们又要开始进入敬拜赞美一样。不是，这个是我们的信仰一个基础。我讲这些话跟人论的直接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应该是讲人嘛。但是不管讲哪一论，包括救赎论，包括教会论，我们都不能抽离上帝。那么上帝是一切事情的掌管者、控制者、创造者、管理者、救赎者、审判者和成全者，而且他是独一的。从这个观点，我们讲人就先讲创造，或者是我们就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做一个划分哈。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划分，有一个很生动的划分方式哈。从一个角度来讲，人跟神可以放在一个范畴里面。什么角度呢？人跟神跟天使在一个范畴里面，因为这天使和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天使和人，我们会说都是有灵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有智慧的。 那么这三个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底下呢，你可以说放其他的受造物，你还可以再继续划分哈，就是人跟天使跟动物跟神是一个范畴，就是那是生物，其他都是无生物。不过这样放都不是太好的方法，我们最好的方法还是上帝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范畴里面，我们其他的受造物 creator 和 creature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creator 是让这个世界存在始无变有的那位，我们的人的理性难以想象的那位，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不知道有这一位的。那就不信上帝的人，包括最聪明的亚里斯多德和科学家哲学家，大概都有一个理论或两个理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创造者来创造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呢，一个就叫做永存的。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永存的，像现在所谓的大爆炸理论让很多人觉得说世界不是永存的，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如果世界不是永存的，那么人类的思维能够想到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从哪里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轮回或者 circulation， 就是这是印度宗教或佛教的，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化，从这个变到那个，永远在变化，就是是一个圈子，兜圈子在那里变化。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是直线的，有一个开始，这个时空时间空间，奥古斯丁正统神学都说有个开始，上帝造的，那么有一天会有结束，然后进入一个新天新地。而我们不相信这些轮回这些东西，不过如果你不像没有圣经的这种观念的话，你要不然就是世界是永存的，要不然就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我们相信有个创造主，他创造，那他的创造充满了美好，而且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些都是很深或者说很叫人不能了解的观念。可我们人不能了解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不能了解，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东西，我们甚至是东西和能量，就你们念物理还记得吗？物质能量不灭嘛，就是最多会有转变它的形式，它不灭，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种永存的，就是它有不同的变化。我们不太能够想，对不起哈，佛教会告诉你是什么，但是佛教既不知道有，我想他们也不知道无，虽然佛教最强调无，就佛教讲很多就讲无。事实上严格的说，我们人如果不是上帝启示，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叫无。原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然后因着他奇妙的旨意，他就创造了这个世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你说对不起，我一定要把它放在这里了哈。什么叫做非物质受造的？非物质受造一般来讲就是能量，或者是全能。这个你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看得比较清楚，一切有位主治有能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就是这个宇宙里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五官感觉得到的，或者我们说的一种冥冥中看不到摸不到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并不一定是物理上说的能量，这力量也包括，各位你们能想象一下吗？不是台风，不是地震，看不到摸不到的力量，除了这些自然界的这些 power 以外，还有一些什么？金钱就是一种力量，政治的权力也是一种力量，哎，对了，知识也是一种力量。E 等于 MC 的平方，这有极巨大的力量。我们不懂数学，不懂物理，我们不知道那有什么东西，看都看不懂。但是懂的人就因为这样，就可以产生像原子弹那么大的东西，那么有力量的东西。各位，你还可以再想到，艺术是一个力量， 你可以想到文字是一种力量，那文学或者是煽动的那个演说，不知道产生多少力量。各位姐妹，美丽是一种力量，你们笑一笑可以把一座城弄倒的，倾国倾城，你忘记吗？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力量，这也是上帝所造的，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这些，我们也只能非常简单的讲，在这里，因为这不是我们主题。上帝造这些都是为着他的荣耀，上帝造这些东西都是为着受造物的快乐，因为这也是哲学里面喜欢讲的，就是存在比不存在要好。我们不去解释这些东西啊，实在时间不够哈。就是上帝创造了他，然后创造了万事万物，包括人，要让人存在，这就是一个幸福。在存在中，他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好，包括譬如说，多一个存在比少一个存在好。你有眼睛比没有眼睛要好，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没有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有耳朵比没有耳朵好，因为你可以听到那些没有耳朵听不到的东西。所以你的存在越丰富是越好。那么上帝定义要让人好像，我们只能说好像，在圣经里面，上帝所创造的里面最美好的就是人。天使我们且不去说它好，有一个经文让我们好像觉得人比天使要差劲一点，因为诗篇里面有讲，希伯来书有引用，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同样在希伯来书里面又讲了一件事，让我们觉得人比天使还伟大一点，就是他并没有救拔天使，他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然后希伯来书也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仆人，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所以我们人不要太自大，我看很多学者喜欢去讨论人大还是天使大，这我想都是我们人的一种自卑感，生怕有人比我们大哈。不要去讨论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人和天使是都很尊贵的，人好像尤其尊贵。那这个尊贵呢，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就要稍微，我就要发一下牢骚了啊。就是我刚一开始讲到，你了解任何东西，包括了解人，包括了解罪恶，如果你不从上帝来了解的话，你都会搞错。那个罪恶这个部分，我们以后会再多讲，不过我就提一下。如果你讲罪恶，你只讲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贪婪、自私等等，那都没，用中国大陆话都不到位，就都不够准确，就没有抓住那个重心了。你要讲罪恶，如果你只讲这些东西，你不能够讲到人的罪，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杀人放火，这世界上很多人没有奸淫掳掠。如果你说罪恶就是不道德的话，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非常道德，但在上帝眼里，在基督眼里，他是有罪的。那个罪恶最基本的不是在说违反这些上帝的律法或者自然的法则或道德的法则，罪恶最基本的是对上帝的忽略，罪恶最基本的是忽略轻看上帝啊。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听起来都很刺耳哈，我们都觉得上帝太可恶了，怎么这么自大等等哈。不过如果上帝真的是我们在圣经里所讲的这么伟大的创造万有的话，那你对他该有无限的敬畏和喜悦和相信和爱他，那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而已。好，我们在了解罪的时候，就要从这个人没有把上帝当得的荣耀给他，或者说除了上帝以外有别的神，或者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敬畏他，这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就是人的罪恶。那么人的尊贵和美好呢，也要从这里来了解。如果你只从像文艺复兴或者人文主义讲到人多了不起多稀奇，各位，这个在西方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这类的文字非常多，也非常动人啊。你去 Google 上搜一搜，或者你去查那种那个格言集啊，人哦，那 很多就会讲到人多么的伟大，人多么的棒，人多么的美好。那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这种想法相当被鼓吹哈。我不太知道我们中国是怎么看人的哈，我实在中国的思想不是很了解哈。一般我们听到新儒家都喜欢讲说，新儒家是很看重人的哈，是把人看得比别的东西都更贵重。起码道家不是这样，佛家也不是这样。道家你看老庄嘛，万物跟人，万物跟万物可能都是混在一起的哈，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儒家可能在这方面非常积极，很看重人，但是我们就不讲儒家的缺陷了哈，我们就讲到说在西方，尤其启蒙运动以后，大家非常看重人。那看重人跟那文艺复兴可能有一点共同相似的地方，就是人要觉醒，人要被看重，而人的觉醒，人的被看重，相对的来讲就是说神要退位，神要退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到后来当然就是无神了。各位，神只要让一步路，神就不是神了。你把神看作这宇宙非常大的，常常跟魔鬼搏斗，那就不是神了。你把神看到他创造万有，而他创造完以后他就去睡觉，那就不是神了。我们相信神，他就是全能的神，全然神，所以你对神打一点折扣，99.9%的神就不是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才行，他是全然善良的神才行。那在文艺复兴和应该是启蒙运动的时候，就开始说让神退位，让人出来。那人出来，尤其是人的理性要就最宝贵的。哎呦，你那时候看那个启蒙运动的这些讲法哈，对神的越来越多的憎恶，对人的越来越多的高举，对理性越来越多的高举，那你们到今天有的时候还看得到。可是悲哀就在这里，这圣经的警告也是我今天来这里希望能表达出来的。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或早或晚，或快或慢，但一定的，人也不会被当作人了。18世纪，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启蒙运动开始对人极大的看重，经过300年，到20世纪完全破产了。到今天，尤其在西方，人的地位已经被贬到低的不能再低了。你说没有啊？我们还很看重啊？没有，各位。在西方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或者后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已经对那个人呐、从救援的事情上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包括在那个 Katrina 台风以后，美国就有国会议员说，在救援的时候，救一只猫和狗的优先次序不能比人要低。在你现在看到的环保运动里面，也有的时候会走向这个趋向，就是树林的价值可能比人的价值要高。我在这里没有说树林的价值高还是人的价值高，我在这里没有说我们要先救猫还是先救人，我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些东西，我在这里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尤其可能在环保人士里面，或者比较激进的环保人士里面，你看的会看到更多，就是人的价值绝对不比动物，不比植物，甚至不比河流，不比海洋更伟大。当然这个冲突迟早又会发生的，这全世界都会看到。你看 Greenpeace 他们绿色和平所做的这些事情，迟早会跟我们人觉得的其他价值观念会有冲突的。我们中国有个思想，我也觉得是不成熟的思想，我很多人我看到他们也是这样，那个思想就是我们什么都要有，我们既要有环保，我们又要有经济成长。各位，这两个不可能并行的，行到一个地步一定会冲突的。 就好像仁爱路你们很喜欢嘛，仁爱路的林荫大道很喜欢嘛，我跟你保证，他跟他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通通被铲平，要拓宽的，车子不够了。你今天讲哇，那林荫大道多好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塞车，如果台北塞车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大家一定是拓宽道路优先。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这个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我们对，其实就对罪的不认识，对罪的不认识就是对我们人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在启蒙运动的时候说是，就是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是一种迷信。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到二十世纪，人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大家的看法好像是，人是一切问题的来源，就很悲观。那这些表现在包括我们台北的各种生活层面里面，包括人现在也不想生人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妇产科、很多托儿所都要关门了。如果我们台湾现在不是靠外劳的话，现在外籍新娘生的是占一半以上。如果不是靠外劳的话，现在我们台湾人口还会继续老化、继续减少。然后这个妇产科减少了，兽医增加了，你看到这宠物越来越多了，你看到越来越多婴儿推车里面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猫而不是一个人了，就是那些哲学家我刚刚讲的你觉得怪怪的事情越来越多，哎，这不太遥远，可能你家就有，可能人越来越不想养孩子了，因为很痛苦，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你们了，叫人很痛苦，叫你们爸妈不想再生了，等到你们结婚以后你们也不想再生了，我们一人养一只狗做宠物吧，然后到不想养的时候就把它丢掉了。就这个世界从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那种不要上帝，然后我们高举人和人的理性那种自信和乐观，到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是越来越走佛教的路，就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走虚无的路。就我不是要跟什么进化论或者人文主义吵架，我觉得我就把这个事实讲出来，就我们把现在的人的言论，普遍的一般人的言论，那个尤其不信上帝言论，他们这些人对人类的看法远远不像十八世纪那么乐观了。那事实上大家走到最后，所有我们所高举的包括理性、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人类的一切价值通通被怀疑，后现代通通要把这些拆掉，拆掉也不要再建立了。那这种悲观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要把人的尊贵如果不建立在上帝的创造和上帝是主上面的话，人对自己的乐观和人的尊贵和荣耀都是零了。整个文明是这样，你自己也是这样。就我们看圣经里面哈，你们大学生嘛都是比较会思想，常常就是很肤浅，对不起，就想得很肤浅，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去思想。那不那样，因为觉得那样思想就是很奴隶。我们要先肯定人和理性。可是现在有些神学家开始反省了，虽然这种声音还是很微薄哈。就如果真的不先站在上帝的基础上，要去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贵，那是不可能的。你先否定上帝，先肯定人，到最后就我刚刚讲这么多，人自己会否定人，然后我们就变很悲观，很悲观。这里我们这一点，我们自己也会体会到这一点。就一个任性的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我要怎样就怎样的人，是很灰色的。就你会发现，你跟谁都处不好。 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躁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或者我们有这方面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是我们身边太多这种自我中心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自我中心。就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我只是用西方基督教历史来看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东方大也可以，就这个儒家的，一般新儒家特别讲儒家还是很积极正面的，但这种积极正面既没有上帝做基础，儒和释就是佛一定会合流，合流就是悲观的，就是都是走空的路了。我们不是自大，基督徒绝对承认一件事，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恶的，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只是我们被上帝拣选了，我们被上帝光照了，我们本身没有比别人更好。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教，讲到圣经这些美好和正确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狂妄，我们只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而已。所以你要来了解人的尊贵和美好，然后我们再用庸俗一点想法，因为你讲得太抽象人家不懂。各位，你的美好在哪里？你的伟大在哪里？你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就想想在哪里嘛。我们看现在社会上讲的是什么，你的伟大、你的价值、你的美好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你要自我肯定，对不对？心理学都这样讲的，你要每天对镜子说你自己很好。各位，这没有用的，对不起，这个经不起任何事实的推敲的。我每天对着镜子讲康来昌你好，很帅，这只能骗自己一下。但现在你充满了这种教导啊，小朋友你们要很自信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教会很多神学家就在那反省，我们不要讲人有罪，我们不要讲人是丑恶的，这样叫人很灰色。各位，没有什么比面对现实更叫你认识自己，而更能肯定自己。现在大家就活在吹泡泡里面，跟经济一样泡沫，每个人都要说我很好我很好，然后每个人都要说肯定别人，说这些好的。但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真是比别人更不快乐了。我一点都不赞成，我非常反对以前的教育方式。以前教育真是就被骂的，那个老师骂，老师打，父母骂，父母打，这些你们可能都很难想象哈。就是以前真是打骂教育，不管是台湾的那个日本的那种教育，或者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就是对小孩子都打骂的，都是很凶的，然后都压你的，那是不好，我觉得那是病态，那是罪恶。但是现在呢，肯定教育一样是错的，因为两个都不以肯定上帝为本。以前是父母讲的就对，教官讲的对，老师讲的就对，谁说的，一大堆问题。现在是学生讲的就对，现在小孩讲的就对，以前是只能听老师父母不能批判，现在小孩子好像不能批判。各位，都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肯定上帝。各位，人都有罪，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任何一种肯定价值，你把那个当作绝对就不好。人理性、自由、爱情、感性，这些东西都是上帝造，所以都很好。但这些东西如果越了他的份，他不过是受造物。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权威，他不会存在的。他越了位，他觉得可以不要上帝而独立自存的时候，他迟早会出问题。每一种价值都是这样，包括人。好，我们下面就看一下人的尊贵的价值。我不要再跟什么其他宗教、其他的哲学来讨论了，我们就看圣经里面人的价值、人的伟大、人的了不起在哪里哈。我们第一个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当然不会去讲创世纪，我们今天不再讲创造，我们在讲创世纪里面，人的这个地位，或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你在第一章里面，你在前面看， 就是一件事加一件事兼跟着一件事在那里哈，那么就我们看到人间的那个美好，我不用吹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吹，就我们看到那美好是基督教那个正面，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个悲哀的世界，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上帝在造的时候就说这一切都甚好，那么这一切都甚好，这一切的美好里面，到一章二十六节就讲他神要照着他的形象或者他们的形象来造人，让人来管理，二十六节，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稍微要小心一点，假如讲环保的人或者那种比较极端讲环保的人，或者是道家的思想，大概大家比较流行的就是施法自然，我们不管理自然，我们向自然学习。哇，自然哈，又是现在跟大概三个世纪以前刚好相反的，在三个就是启蒙运动的时候，大概人的一种想法，然后到工业革命的时候更是这样，就是人就是征服自然，人使用自然，人利用自然。自然，我们挖矿嘛，我们挖石油嘛，我们做这些事，这些我们今天还是这样做。要不然，你家地底下今天你挖出了金矿，你要是很高兴是正常，你要很不高兴就是很不正常的。哦，我要好好的把它挖出来，然后发财了，就是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利用使用这大自然，现在就相反了，现在我们向大自然学习。你潜移默化你都不知道这个改变。在我小的时候或者我父母那一辈，最好的衣服就是龙，这个龙那个龙那个龙哈，那个龙嘛，啊，龙就是人造纤维嘛，这是最好的。现在都是要天然的，是100% cotton。以前哦，合成的做出来好，现在你们的父母天天跟你们讲，就，哎，这个是有机的，这没有经过基因改造的，这是天然的，对不对？都特别贵，天然就叫 nature。 各位，这些啊也许有它的道理了，我常常觉得这些恐怕多少都是那个厂商在骗消费者的，我觉得很多成分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是真的。我有时候看这些有机啊天然啊反对任何科技改进的东西的，我都觉得很好笑。各位，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基督徒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自然就等于超自然。但是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天主教大概基本上都是这种想法。天主教认为人工节育那是有罪的，因为那是不自然的，用生理周期来节育的那就是可以允许。可是这错误错在哪里？错误错在第一个，基本上所有的大自然都是堕落的，不管是人或者自然界都是堕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自然就是好，人工就是不好，人工不一定就不好，自然不一定就好，都是堕落的，上帝都可以使用。自然不等于超自然。有的时候我是听到这些天然产品啊，然后很多人反对基因改造什么啊，一方面我们在拼命使用最新的科技，你去看病啊，什么什么什么正子扫描啊，你要用最新最好的。一方面呢，我们又希望用最原始的，这是我家院子种的，都没有任何的农药肥料。各位， 你家院子种的没有任何的肥料，没有任何的化学肥料，对不起哈，没有任何的人工，那个菜一颗都长不出来，因为一定会有虫吃的。你说我家就是没有肥料，我家就是用那个网子啊把它网起来的，哎，请问那网子是不是自然的，自己长出来的吗？还是你的人工把它架起来的？哦，那就不叫人工了吗？就我觉得是很荒唐。你不太能够把自然和人分开，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脑子所想出来的，包括这个摄影机，你要说它是纯粹是人工的，我完全同意啊，因为那里没有你没有它可以看到我，对不对？但是你并不是把一只松鼠的眼睛挖了放在那个地方，是人把它合成出来的。但是人做的一个照相机跟鸟做的一个窝一定不一样吗？鸟做的窝就叫自然，人做的房屋就叫做人工吗？各位，这些要说起来都不太经得起逻辑和经得起这种一般常识的推敲。就我在说神要人来管理万有，包括神赋予人聪明智慧来管理万有，这是原来在没有堕落的时候神给人的一个责任。那至于说我们今天还有没有这个责任，还有没有这个工作，那就很难说了。神学家尤其改革中的你们都会说我们有这种责任，这责任你们大家还记应该记得叫做文化使命。我是不太相信这个哈，但是好嘛，你要说有也可以。最起码我们可以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给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接近于神的尊贵和荣耀，我们管理一切，然后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在这里在他还没有管理一切的时候，神也给人一个极大的尊贵或者极大的享受。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到神创造这一切，神看这些是好的，他有在22节讲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然后就有各样滋生各样的东西，神看好的。然后在第一章的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要管理。这里给人的很大的尊贵，也给人一个很大的幸福，也给人一个很健康的观念，就是性爱是好事情，生养众多，性爱是好事情，生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个我自己看一下，讲的最好的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讲婚姻性爱的美好的时候，他用非常很优美但是很直接的文字在讲这些的美好。他说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渴望有这个，我们渴望有性的关系，我们渴望生儿养女。他说这是美好的，而且在这个里面让我们不仅把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也把上帝的形象就某个意义来讲继续创造下去。哦，这很伟大，很享受，很快乐，很高贵。而且路德在讲这个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没有的。他说男女之间性爱和男女之间对性的那种渴慕和享受是超过一切其他自然之爱，包括兄弟姐妹之间和亲子之间的爱，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爱超过一切。这很诚实的，我们中国人是把亲子之间把孝看得比那个夫妻之间关系大，那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么不过就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生养中的美好，当然我也赶快提一句免得你们就搞错了，路德说这个美好的东西 这也是正统的神学这样讲，越美好的东西一旦堕落起来就越邪恶，所以性爱这么美好的东西在人堕落了以后就成为一切，不一定是一切，成为许多痛苦的来源。它是那么的强烈难以控制，它是给人那么多的快感，但是常常有那么多的伤害。那么路德当然是说，我们在神所祝福的婚姻里面还是可以有这个快乐，但是即使我们是神所祝福的婚姻，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也在这里会有对我们的配偶有极大的厌恶、反感和仇恨。那路德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讲法，就是说，那么婚姻对基督徒来讲不仅是一个快乐享受的地方，也是一个折磨训练你的地方。哦，这讲的也很对，他这是最好的学校啊。那讲的也非常正确啊。不过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的描述，虽然这里还没有讲到堕落，但是即使堕落也没有把这完全取消。所以堕落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人和人之间，包括性爱的关系或者夫妻之间性爱关系的错误，甚至就算是没有外遇、没有婚外情，路德也说我们的性爱极其自私，一点不会想到对方，或者很少想到对方，只有满足自己。这些我们就不详细讲哈，事实上这可以很详细在性爱的动作里面讲到这些，就是人真的只想到自己的那个发泄和满足。但是他所讲的不只是这些，就人的这个上帝给人创造的奇妙恩典，也包括人的性别的错乱，甚至种类的错乱，受教啊、私教啊这些东西，就是都是罪恶。然后这罪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居然对人还是有很强大的吸引力。听说在动物界里也有，但是没有像人类那么普遍，就是。好，但是即使是再大的罪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两件事，就是堕落和罪恶不能取消上帝创造的美好，更不能防止上帝拯救的美好。那我们今天在讲人的时候，其实在讲罪、讲人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也要讲到上帝拯救的奇妙。只是创造、拯救和堕落，这每个都有它的地位，每个都有它的真实，彼此之间互不会取消的哈。你好像说拯救取消了那个堕落，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没有取消，而是赦免啊。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讲它了哈。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人的尊贵和美好，就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就描写这一切的美好，好像是为了要迎接人类的来临，要人在其中享受和快乐，也人在其中那个享受和快乐里面，这里还肯定一个，不是我们这一次两次所讲的重点，但有一些有关，就是人的成就、人的价值，也包括人的工作。各位，你们现在是学生，你们以后要工作，但学生从一个角度来讲，现在你们的工作就是学习，跟每件事一样。各位，我不知道你学习，你这学生过得快不快乐？我们大概都是普普通通了，那我就真是要劝你，要你自己也知道，各位人生一生哈。如果你是好好跟随主、信靠主、舍己背十字架，那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美好。不过我们就常态来讲，恐怕人生一生最快乐就是大学生的时候，最快乐。我猜你大概也知道，所以很多人就越来越想延毕了，对不对？很多人就越来越想继续读书啦，一个硕士、两个硕士、三个硕士、一个博士、两个博士、三个博士、博士后、博士后，就实在工作太辛苦，然后家庭也很辛苦，所以很多人也是延婚晚婚嘛，我们同居嘛，英文 cohabitate 住在一起嘛， 那很多人也很向往欧洲那种生活，就是同居嘛，同居不生孩子，或者同居也可以生孩子，同性恋也可以领养孩子，就是人自主，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还是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没有叫你更快乐，一点都没有，反而我们人觉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笑不出来。好，不过你看圣经里面讲，神实在给上帝，上帝实在给人非常大的祝福。第一章是讲万事万物是皆等于说预备人来，他们预备人来享受他们，包括预备人来看他们，预备人来闻他们，预备人来用他们，还有预备人来管理他们，这都给人极大的尊贵。还有包括你工作的丰富的意义，这没有被堕落取消。第二章它是讲类似的东西，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第二章，第一章是讲一个非常奇妙美好的世界来接来是预备给人来的。第二章讲到一个奇妙美好的伊甸园是为着亚当夏娃而造的。那么那个伊甸园里面就比起来比第一章哈，第一章可能自然的多一点，第二章还是自然，但是第二章自然里面有一些男人女人都特别喜欢的东西。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那一个河那边有金子，男人都很喜欢金子。第十二节讲有珍珠和红玛瑙，女人都很喜欢这些玛瑙红珍珠啊。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不是庸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差劲的东西，也是非常美好的。在那里讲金子是好的，各位，第二章里面讲到最美好的应该是女人了，就照第一章第二章的描述方式啊，越后造的越好，越后造的越精巧。那么刚开始是光嘛，光和暗嘛，然后海和陆嘛，然后有蔬菜嘛，然后有活物嘛，然后有人。第二章讲到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就是男人独居不好。各位，这里面都有太多可以分析的地方了哈。这里讲到上帝一个奇妙的配合，上帝造的不会不好，但男人独居就是不好，那人独居不好。然后上帝就，当然你就知道造了女人。然后这里面包括他们的性爱，包括他们的不羞耻。好，不过我们只先看到这里。因为我们不是在解创世纪，我们在讲到这些给我们人的一种喜悦正面的看法。你说康牧师，你讲这讲错了，这都是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昨日黄花了，这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不活在那个世界，伊甸园已经没有了，我们已经在一个被咒诅堕落的世界，人并不尊贵了。我们应该跟后现代一样讲，人跟动物、跟蟑螂、跟植物、跟河、山川大河有一样的价值，或有一样的虚空。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再看诗篇，诗篇第104篇。诗篇104篇也在讲上帝创造的奇妙，然后他这些上帝创造奇妙我不去多讲了哈。就是这里可能跟创世纪里面有一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一样的，这圣经整个都是一样，那一样的就是都是这位独一全能慈爱的上帝他做的奇妙的工作，包括创造。那有一点不一样的，如果完全一样就不必写了。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诗篇104篇里面跟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个不一样的，诗篇104篇比较多讲到上帝创造和他的护理，创造是 creation， 护理是 providence， 创造是每一件东西本来没有，因着上帝的旨意和能力和智慧它产生了，它存在了。护理是上帝创造了以后，上帝并不是拍拍屁股就不管了，而是上帝在创造以后他还巨细无遗地照顾每一件东西，看管每一件东西，安排带领和每一件东西。如果不是神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这是上帝的护理。这个一直进行到今天。另外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当诗篇104篇在讲上帝奇妙创造的时候，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护理连在一起，其实他在讲的是创造以后的堕落世界，上帝在做什么。就各位，诗篇104篇，譬如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上帝以风为使者什么意思？你看字面你也应该看得懂吧？就使者，风是在讨上帝喜悦，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奴役，上帝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以风为使者，包括上帝以台风为使者，包括上帝以大东风为使者，包括上帝的风造成极大的灾难，包括上帝的风造成极大的享受和祝福。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啊，风吹啊，这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空气的流动有非常非常多好处，没有风你看你还要搬四个电扇在这边。那么可是风如果过大的时候，那是台风，那是飓风。在圣经里也有讲，包括在埃及的时候，包括在埃及的时候那个大东风吹来了蝗虫，包括风把红海吹开了，包括在新约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神的风吹开来的时候会把很多灾难带来。以火焰为仆役，上帝可以使用火，那我们更知道了，森林大火也好，房屋你的厨房失火也好，你把面包烤焦了也好，各位，电磁炉、微波炉，那个炉里面产生的能量也是上帝的仆役。而且这里讲的是在堕落世界里面，上帝继续在护理当中的创造。包括你看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这是用很诗意的文字来描述科学上的事实。什么叫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什么叫做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那恐怕跟第六节有点关系。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这两节经文你可以想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创造，尤其是第一章的创造。就是第一章的创造呢，刚才我们读到，就是原来好像整个世界被水淹没了，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科学上这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它，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教会有那个台大海洋系的教授，他可以把这一段讲得很好，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好，而且他讲得很好，可能过十年又会改了，有新的科学理论了。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原来好像是像创天是空，地是空虚混沌，渊面幽暗，渊面黑暗，好像都是铺满了水，然后神让水聚在一处，就水和地就分开了。各位这样理解应该是对的，不过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你再看诗篇104篇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 诸水高过三里。这是指挪亚的洪水，完全合理。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是创造，创世纪第一章，那好的无比；一件事是挪亚的洪水，那应该坏的无比，因为上帝毁灭这个世界。但在上帝奇妙旨意，两件事可以同样来表达上帝创造、管理、审判、拯救、安慰。那么在创世纪里，水和路的分开并没有说上帝发脾气了，上帝发脾气了，哎呦，水你怎么可以把山都淹了，退去，哦，他就退掉了，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约伯记里有类似这样描述，你在挪亚洪水退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挪亚的洪水退掉是挪亚在方舟里面，那么上帝好像把我们忘了很久了哈，然后后来想到他了，就是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挪亚上帝好像想起来了，然后上帝就叫风来吹那个水，水就越吹越干了，好像是这样子。那诗篇第104篇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神什么时候骂过水呀？各位，我刚刚说了。第七节就是104篇，可以讲上帝原来的创造，也可以讲挪亚的洪水，也就是他的审判，也可以讲另外一点，他的拯救。神斥责过水，在出埃及记里面，虽然出埃及记没有直接讲，在那个诗篇里就有讲。神斥责水是什么呢？诗篇106篇第九节，他斥责红海，红海就干了，好像上帝骂一下红海，你怎么可以挡住我百姓前进的道路，红海就吓死了，就干了。在出埃及记是大东风一吹就吹干了。好，这些都在表达一件事情，不管是创造，不管是审判，不管是拯救，都是上帝奇妙的独行其事的神在做。然后那个第14节里面哈，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各位，这些通通都是在堕落以后的事，而那个堕落以后的事情他形容的非常美好，就如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形容很美好，包括美好的我们常常说的大自然或者美好的自然界。然后不是只有讲，我刚刚讲了，不要想到说自然是好的，自然也是堕落，但自然当然有好的，因为被上帝使用、创造、管理、审判，也是在他拯救当中。那个上帝对自然界的拯救在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哈，自然界万物都在劳苦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自然界也在上帝最后拯救中的里面。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讲自然界的完全被拯救，我们单讲在这里面，自然界和人文界或者自然界和文化界都在上帝的掌管中，包括佛光山的每件事也在上帝的掌管中。第15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里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是不太多的，可以说讲到文化的价值了。而文化价值，很多那种保守的人会很遗憾说，他用的文化价值居然是一个有很多祸患的酒。它让人能够得到酒悦人心。各位，酒是文化产物，酒是就是人的产物。当然可能人有一天那葡萄汁变成酒他觉得也不错哈，但是还是人大量制造的。各位姐妹，化妆也不是罪恶，得油能润人面，所以你用什么 Estee Lauder 也非常好。 这都不是罪恶。各位，我们还是要回来说啊，这应该下次讲更多罪。你不能说是杀人放火这些叫罪，这固然是罪，但是如果只是这些是罪的话，太浅了。很多人没有犯这样罪，最基本上就是没有尊重上帝，没有把绝对的荣耀尊贵一切归于上帝。当你不把上帝当神的时候，罪就开始产生了。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讲。就这些东西，不管是金子银子，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性爱，不管是自由，不管是文明，不管是学问，不管是知识或大自然的美好，这些东西一旦独立在上帝的权威之上，或者是稍稍越一点界，你觉得这个比上帝还好，或者说你没有全心依靠上帝，这上帝所造的东西居然比造物主还要伟大的时候，那就是罪恶。所以你可以读书，你也可以养颜，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你也可以生儿娶女，生儿养女，但是你一定是但是你需要全然信靠你的上帝。你看第二十三节，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二十四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我们基督徒，我们再说一次，非常的健康，非常正面。这是在写一个堕落的世界，堕落的世界里面工作仍然有它的意义。各位，你们以后上班的时候，不管在学校里面做研究生，或者出去上班工作，或在家庭里面，你会经历很多痛苦的。你也可能换工作，老板、同事、上司、下属、顾客，很多都很邪恶、很恶劣，你自己也恶劣。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喜悦的，是乐观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位全能全善的上帝在做全然的掌管。这是这个世界，你不信靠这位全能主的人不能有的乐观，不能有的积极。所以遍地，即使在堕落的世界，满了上帝的丰富，满了上帝的智慧和荣耀。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里面，他讲的其实也是很美好了。但是那里的美好呢，我需要说明一下。就以色列人是一个陆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后来有点农业，但他们从来不是航海的民族，他们从来对海是惧怕的，所以海里面有很多形容怪物、形容抵挡上帝的东西，包括第二十六节，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我们当中有念政治的话，你就知道英国的哲学家 Hobbes 写了一个利维坦 Leviathan， 是讲政府或者国家。那个在旧约圣经里 Leviathan 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海怪，就是一个庞大有无比力量的海怪。约伯记里有讲，诗篇里有讲，那个东西也是把约拿吞下去的那个东西。这个海怪呢，Hobbes 讲他有极大的能力，谁都不怕。是他有极大能力，谁都不怕。尤其在约伯记里也有讲，就形容鳄鱼的那个部分，在最后几章里面有讲到。可是这种神话性的东西在圣经里面一样是被上帝制服和管理的。二十五节讲的海，二十六节讲的海中的那个可怕的东西，二十七节讲都仰望神，神不让他活下去他就不能活下去，神让他们吃他们就得饱美食，神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好，诗篇一百零四篇讲到人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的尊贵。一百零四篇里面没有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的那么尊贵，但是人和大自然都仰望上帝，而仍然是美好的。有讲，我们再看一百一十一篇， 一百一十一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这句话是剑桥大学最有名的物理研究所 Cavendish Lab 那么上面的一句话，我忘记这句话放上去的时候是不是清教徒的时候，就我们又在讲到说基督徒对科学的研究对文化一点不轻看，我们非常喜悦，因为这里面有上帝的伟大的作为。这一点我也必须说，当然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的偏见了，中国文化里缺少这个，所以我们那个科学就始终开展不起来。我们能够有的就是实用的东西，就谁会去研究石头啊、木头啊，或这里面这些东西。在近代科学的产生，当然古代科有它的科学，但古代科学不管是埃及的，不管是巴比伦的，或者是我们中国的，甚至印度可能是最好的。印度有听说有那个灵的观念，这是一个很玄的观念，非常稀奇，但是它就开展不出近代这种科学。这种近代科学很多学者在讨论了，但是有一支很微弱的声音我觉得是正确的，就是清教徒或者基督徒。那他们有一个观点，不是什么都是经世致用实用。那个我听我们同学说，就是学医的哈，你们大家应该也知道，在西方应该是那个解剖学应该也都是清教徒以后才比较有，清教徒以前也有了，但是就其实文艺复兴也是有这样，那个还是在基督教影响之下，就对尸体的解剖、尸体的了解，那个西方人甚至去盗尸，去给医学院来做。戴德森有一次就在解剖尸体的时候，那个刀子割到自己的手，差点死掉，因为那个是很毒的细菌哈。我们中国人盗尸纯粹是偷里面的黄金和珠宝，不会盗尸出来解剖。哎呀，中国人哪里会想这么恶心的事情呢？就我们一切都要实用的，我们西方盲肠割了，一定是来研究。我们中国人盲肠只会想要爆炒是怎么好吃，或者是葱花炒盲肠或者煮的比较好吃，不会去研究这些东西。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二节，耶和华作为奇妙为大，耶和华不是耶和华本为大，耶和华作为本为大，耶和华本来就为大，但他作为也充满了奇妙。这个跟西方的科学很有关系，凡喜爱的都必考察。然后我们再看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任何事我们从神讲起，当然圣经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讲，但我们有这样的肯定。一百四十五篇第一节到第八节都在讲上帝伟大无比的美好。这个美好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他创造。这个美好包括在堕落世界他继续在维护着万有。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不是只有选民，这叫一般恩典。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第十节，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第十四节，十二节好吗？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这里诗篇一百四十五篇都讲到上帝普遍的一般的治理，或者一般的恩典，对万民万国，甚至万事万物 包括草履虫，包括 quark， 包括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上帝都有他奇妙的智慧。各位，我们科学所发现的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上帝奇妙智慧还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从他启示可以知道一些。但他实在很眷顾人。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啊啼叫的小乌鸦，耶和华也喂养，但这里讲到的是人，他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你不一定看得到这个动作，但你要相信，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那我们需要记得，这里固然是对万民万事万物，但在我们想不到的事也是一样。十七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是包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上帝的刑罚和管教也是公义的。不过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的，就是上帝创造人，人的伟大和美好，在堕落中我们失去了，甚至受了更大的咒诅，但上帝的救恩又让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里能享受，包括不信主的人也能享受他的恩典。但能有永远恩典的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是十三节以及十八节，凡求告他的，以及十九节，凡敬畏他的，以及二十节，爱他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被拣选的选民，我们是求告神的，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是爱他的。好，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人的那个尊贵里面，而且我们是讲普遍的人，不是只有讲到选民哈，就所有的人，不管信不信主，最后是不是下地狱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五节，这是对外邦人讲，这是对不信主的人讲，这是敌对上帝的人讲的话。他去传福音给他们，诸君为什么做这些事？这些人在拜保罗和巴拿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这是我们基督徒记得的，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我们有一样上帝残余的形象，美好的无比，我们有那个败坏的形象，邪恶无比。这基本上讲就是一种自私，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不愿意信靠上帝，不愿意归荣耀给上帝，不愿意顺服上帝。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福音，所以我们给你们，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离开的虚妄是什么？就是假神。归向这些真神意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吃不喝了，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进行文化的工作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耶和华显出他的真实，要人归向他。十七节，他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先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包括他对台湾，包括他对台湾那些拜妈祖的人，包括他对台湾对那忘恩负义的李登辉总统说，台湾的恩惠都是妈祖所赐的。他还继续让他活下去，让我活下去。我对李总统有很多钦佩的地方哈，各位不要以为我就是反对他，但是他在讲到说台湾的恩典都是妈祖赐的，这是忘恩负义。他是基督徒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万事万物对任何人，包括拜偶像拜假神的，这里路斯德人也拜假神的，保罗说神存在，神善良，有神的证据是他从天降雨，赏赐丰年，给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对不信的人说的。然后十七章，十七章他是跟最有文化的人说的，保罗向雅典人说的，他在讲这个上帝，他在讲这个上帝。二十六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所以信主不信主的人通通都是上帝造的，你我们他们能够活多久年限，我们到哪里居住，台北、高雄、美国、中国大陆，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居住，国家的大小，波兰一下大一下小，一下被吞灭一下独立，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这个世界的进行有世界在做的事，他们以为完全没有神，而这些后面是上帝所限定的。而上帝限定做这些事，包括给你吃喝玩乐，让你成长，有一个目的，也只有这个目的，要叫他们寻求神。我们活着要寻求神，我们不肯寻求神，我们去寻求财富，我们寻求爱情，我们寻求性的满足，我们寻求安慰、鼓励、自由、幸福、快乐、美丽、健康，都是好的。但当这些变成我们的上帝，像寻求上帝一样的寻求他，把他当作上帝，觉得我的幸福就在这里，各位，那就叫拜偶像，你非死不可，而且死得非常惨。最后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又在讲上帝创造的美好，包括你被造的美好，这些讲的都是在堕落以后的世界。这里特别讲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性，一个是食物，这两个都是美好的。鬼魔的道理是说不要吃也不要有性，但是他好是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他好是因为上帝造的。当人不把这些东西当作上帝造的受造物，而把它当作造物主，把它当作主来膜拜，民以食为天，人以性为神的时候，人以性的满足为一切的时候，那就是堕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我们不会觉得任何东西是邪恶的，我们觉得任何东西都不是邪恶，因为都是上帝造的，连撒旦也是上帝造的美好的。但任何东西都是邪恶的，当这个东西不把全部的荣耀尊贵颂赞归给上帝的时候，就是邪恶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让我们知道受造世界的奇妙可畏，让我们敬拜那创造万物的造物主，让我们归荣耀给你，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把荣耀、把信赖、把一切的美好归给你，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接受你给我们一切的带领，好叫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不至于在极大的痛苦中灭亡，而在你给我们的喜悦和艰难中有平安，也有永生。奉主的名祷告，阿门。